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今天呢，和大家讲一个有点知识的这样的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呢，就讲讲富士康他现在怎么在进军美国啊。这个事情呢，听起来好像很简单的，富士康做芯片的这个代工工厂啊，世界最大，也是做芯片的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那么大家说，哎呀，黄仁勋不是最大吗？大家知道，恩伟达呢，他是做芯片，但是他真正的这加工的大部分呢，交给富士康去做。富士康呢，是一个代工的公司啊，代工公司就是说，我不设计，你来，我帮你做到。所以这个是全球最大的代工公司。那么这个公司呢，它现在进行多元化的改造，因为这个公司的总部在台湾嘛。但是这个公司呢，在过去的很长的时间，它的主要的工厂呢，就设在中国的大陆，特别是在深圳。富士康呢，是一个巨大的企业。那么由于最近啊，中美关系比较紧张，台湾呢又出现了像这个最近的这场这个花莲的大地震，这很多的问题呢都显示了这个台湾的这个经济呢虽然非常的发达，但是它很脆弱，它会受到很多方面的这个影响。比方说中美之间的如果贸易关系再紧张，那个可能它在中国大陆的工厂呢就会受到很大的这个限制。而同时呢，如果他把所有的工厂都放在深圳，那么他的工厂呢，由于一场地震可能就会停工。所以呢，富士康呢，现在正在布局自己的全球的企业，比方说把工厂开到其他的国家去，把工厂开到美国去，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分散风险的一个做法。那么最近呢，我看到呢，就有一些讲法，就富士康呢，他现在呢，它的开发呢，它不光是美国西南部，什么亚利桑那等等地方，它呢也都往别的地方去开发。那其中的一个呢，就是今天会讲到，就是 Ohio 啊 ，Ohio 呢，这个原来呢，它的东北部啊，这个有一个做汽车的工厂啊，这个工厂呢，这个叫 Lordstown 啊 ，Lordstown 这是Ohio 的一个城市，大家上网可以查到这个城市的。这个城市呢，有一片很大的厂房。这个厂房呢，原来呢就是 General Motors 的，就是通用汽车公司的厂房。那么这个装配厂里面呢，有几百只这个黄颜色的自动机械臂，那准备是装配汽车的。但是到现在为止呢，这个工厂里面基本上就没动，没有这个装材料的车，运送钢材、零部件和运送油漆。巨大的停车空间呢也空空如也，那里呢本来是成排停放那个做成的汽车的地方，原来的这个 General Motors 的工厂里面做完的汽车就开到工厂对面的80号的这个 Interstate 洲际公路，然后呢运到各地的经销商。那这些工厂呢2019年就是由于这个通用汽车公司为了削减成本，就把这间公司呢就关掉了，这个叫 Lordstown 啊，这个呢是 Ohio 州靠近宾夕法尼亚州的这个交界处，上地图一看就很清楚了。这个工厂呢50多年之内都做过通用汽车的很多名牌的汽车啊，比方说这个 Chevrolet 雪佛兰旗下的这个羚羊 Impala， 还有这个 Corvette，还有这个 Cruise 这些车型。后来呢这个通用汽车要节省成本，就把它卖给了这个 Lordstown 的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叫 Lordstown Motors， 叫做洛斯城的这个汽车公司。这家公司呢是要初创公司，就买下了 GM 这个 Lordstown 的这个厂房。那么他呢就想做那个电动卡车，但挣扎了几年，这个资金顶不住了，最后呢也就破产了。2023年6月，这个 Lordstown Motors 也破产了，它是根据破产法的第11章申请了破产重组，所以这个工厂呢就退出了，通用汽车退出了， Lordstown 汽车公司也破产了。但是这家工厂呢它没有完全的停住，现在还有人上班。这是什么地方上班呢？它就是红海精密工业公司，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叫做这个富士康。 红海红海精密工业公司，这个我们的拼音就读作 Hong Hai Precision Industry 台湾公司嘛，但是我们一般熟悉它的都不叫这个公司，叫 Foxconn， 就是富士康公司。这家公司呢是台湾的电子制造商的巨头。那么到现在为止，我们讲这个 Lost Town， 现在这个原来的从前的这个通用汽车的公司的厂房呢，每天早上也有很多台湾的员工和这个几百个以前在通用汽车工作的工人到这里上班。他们在这里干嘛呢？他们呢就在工厂里拆过时的设备，盘点库存，那么看看这个剩下来的这冲压的门板啊，焊接底盘的零件是不是能够运转。因为通用一走呢，把这些机器人呢、流水线就丢在这里，然后后来解锁这个 Lost Town Motors 也没有能力，那么现在呢，红海就是把它接下去了，也就是这个富士康接过去以后呢，他就派了一些台湾的技术人员和美国当地的工人呢，就一起去清这里的零件，看他能不能做，看看需不需要升级。那么这个地方呢，现在还挺热闹的，就到了2024年的4月份，这里呢每天还有人上班。这个工厂呢，大家就说富士康会不会留下来把这个工厂接过去啊？毕竟富士康是个大的企业。那么我们知道富士康呢跟我们的影响很大啊，我现在跟大家讲话，说不定我们用的这个手机、录音机这些设备里面都有富士康的芯片。我就举个例子说吧，全球每3部 iPhone 手机里面有2部是用的富士康的生产的这个芯片。那你就说我们跟富士康的关系有多密切吧，每个人手都拿个手机里面那个芯片可能就是他做的。我们看看 Google 公司里的这个 Pixel 或者是 Amazon 的 Kindle， 我们拿这个来读书，这2款阅读器的里面的芯片也是富士康的。还有任天堂 Nintendo 的这个 Switch 这个游戏机里面的芯片也是富士康做的。富士康做的东西很多了，我们说这个智能门铃这个 Ring 也是富士康的，还有这个 Cisco 的交换机、 Dell 的笔记本电脑、索尼的 PlayStation 的游戏机，这个里面都是富士康。我讲了这么些例子，大家知道富士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多重要。那么这个富士康的设备主要在哪生产的呢？它真不是在台湾，它主要是在中国大陆的工厂。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中国大陆的工厂的富士康最集中的，有些人说在什么地方，主要在深圳啊，深圳的富士康的工厂是占的差不多富士康整个企业的制造业的70%是摆在深圳，差不多变成一个城一样。那么这个富士康呢，它在2022年的收入额就达到了2200亿美元。那么现在呢，问题就是电子类的产品，特别是智能的手机的市场正在趋向饱和，销售量呢就非常缓慢。你包括我在内，我会不会换智能手机呢？我就不会换了，因为手头的智能手机也就是很新，但没有道理你每年换手机，这个麻烦呢。所以呢，我看我的朋友用手机呢，也很少人用崭新的手机，慢慢就趋缓的说富士康要考虑别的。当然富士康也在考虑这个问题，那么富士康他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用芯片最多的公司是什么呢？肯定就是电动车了。电动车现在呢，富士康就考虑到了，说他为什么把这个 Ohio 的 Lost Town 这个工厂呢现在拿下来。富士康呢也希望建立自己的汽车生产线，也就是分散自己的这个企业运营的风险。那么大家都希望在电动车的革命里面分到一杯羹。那么我们这个其实富士康现在的讲法和当年这个对苹果公司的承诺一样啊，你来找我吧，你找我我就能够提供你所有的汽车的供应，组建所有的车上的任何一个零部件和整车，这个不就讲得很好吗？这就是一个公司。但是呢，你说要做车就不是那么容易啊。现在当然做车的多了，像中国的手机公司小米，它最近呢也在做车。 那么美国呢，这个苹果公司呢说坐车最近呢说放弃了，苹果公司呢这个坐车太复杂了。但富士康它会不会这样呢？当然呢，坐整车是困难，但是坐车的绝大部分的零件，这个呢还是有人想的。我们讲讲，其实外国也有很多公司呢都想做这样的事情，就做你的主要的电子的零部件啊。我们讲一个是奥地利的公司叫 Megasteyr， 还有芬兰的这个 Valmet Automotive， 这些公司呢都在做这样的事情。这两家公司，奥地利的这个 Megasteyr， 它呢还有这个芬兰的这个 Valmet， 他们呢长期以来都帮这个 Mercedes-Benz 奔驰汽车公司，给这个 BMW 宝马汽车公司去生产。那么所以呢，这个叫做这个外包的模式，也就是说这个设计不是我做的，但是我能够外包。那么所以这个行业就是接外包，但是不拿我自己的品牌，就像这个奥地利的 Megasteyr 或者芬兰的 Valmet 一样，这个行业呢非常大。2022年这个行业的总营业额已经达到了3800亿美元。那大家说这么好做的事情啊，而富士康又有能力做到，那富士康能够他不注意吗？他肯定注意。所以我跟大家说，今天的哦，还有这个 Lordstown 这个工厂是富士康向外扩展的一个方向。那么这个其实呢，汽车企业把电动车制造的业务外包出去，它就简单了。比方说他这个 Lordstown 的工厂富士康拿下了，把所有东西都整好了，我可以做我自己的车，但是我不叫富士康，而帮你做。那么对于比方说啊，通用汽车公司，你已经撤出了 Lordstown， 但是你又想做电动车，你想在你的 Detroit 的工厂，底特律的工厂去重组，又要拆又要换，工程又大，加上要面临这么多工人要罢工，那你干脆包给富士康，富士康帮你在这个 Lordstown 的工厂你做好了，然后挂上通用的品牌，你不是一举两得吗？我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个就是富士康现在打的这个主意。那个其实呢也有很多公司想这样做的。我们知道这个有很多老牌的汽车公司啊，他们呢都已经面临这个成本上升的问题。比方说福特公司啊，福特汽车公司 Ford 公司，他现在卖这个电动 pickup， 就是电动的皮卡，他现在出的这个 F150 叫 Lightning， 这个电动皮卡车，我现在看的资料说福特汽车公司每卖一辆这个 Lightning 这个电动皮卡车，他就亏一个本，就固定的亏。并且呢这个电动车的部门在福特汽车公司，它每年的亏损额高达45亿美元，你光赔不赚你怎么搞啊？那么这个所以呢这个又加上工人罢工，2023年的9月10月份，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这个 United Auto Workers， 他呢就对通用汽车公司，对福特汽车公司，对 Chrysler 公司的母公司这个 Stellantis 就举行了大罢工。他罢工要求也很高，要求工人最高的时薪要加40%，要加薪，原来一个钟头比方说10块，现在加到14块，就这么加。所以呢这个高管呢就说了，这个劳动成本每增加1块钱，他们实现电动车的目标呢就会增加1分。所以为什么美国的电动车现在呢举步维艰，这个关键问题呢就是劳动成本增加，具体来讲就是工人的这个罢工太厉害了，他硬不住。那么富士康这个时候想，哎，我现在搞一个崭新的工厂，是用我的技术啊，比方说这个 Lordstown 我在这里装，那么你的福特汽车公司你做不了，你把计划给我，我来做，做的照样挂上福特的品牌，这个是个这个非常有的一个办法。不过呢大家说这个，哎呀，你富士康可以做手机，做 iPhone， 这个做汽车不就是一样吗？不一样，一只 iPhone 里面的单独的零部件就几百个，一部电动汽车里面的零部件就10000到15000个，那个量啊是完全不同一个等量级的。并且呢这个手机和汽车他们涉及的政治环境也不同啊，比方说运输成本啊，关税啊等等这些地方。那么富士康呢就是计划他呢 要在靠近销售地区地方生产电动车，比方中国现在移到墨西哥生产，那富士康干脆把工厂放到美国的福地 Ohio， 这倒是很逻辑的。但是富士康从来没有在美国做过业务啊，这个没有什么经验的，他主要的业务是放在中国大陆的工厂里面。那么这个富士康以前呢也做过一个尝试，他曾经在威斯康辛州一家平板显示工厂里面做事。那么这个工厂呢，这个当时大家记得上任总统 Donald Trump 呢就说这个是美国制造业复兴的开端，就富士康在 Wisconsin 的工厂，但是 Wisconsin 呢没有达到这个目标，因为美国呢这个情况完全不同。那么并且呢这个因为美国的这个汽车工人工会呢搞得美国三大汽车厂呢都不得安宁，他不敢再搞，如果你再引进新的流水生产线，他又搞罢工，大家受不了。所以富士康呢是希望能够有一个这样的全球化的转变。好的，我们今天继续和大家讲讲富士康的情况。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题目的名字呢叫新市场的尝试，我事实上呢是讲富士康的这个企业文化。因为富士康现在呢在美国呢开始清理工厂，在 Ohio 州的这个 Lordstown， 在这边呢搞了一家老的通用汽车公司的装配线的厂房，在这里呢他呢在整理零件，大概准备呢在这里呢代工，也就比方说帮福特汽车、帮通用汽车和 Chrysler 汽车旗下的 Stellantis， 帮这些汽车来做车挂你的品牌。但这个做不做的成功呢，在美国呢还是有很大的一个疑问，因为美国这个汽车工人工会太凶了，一搞呢就大规模的罢工，去年呢搞了几个月，搞得美国呢差不多这个汽车工业就要垮掉了。那么我们说富士康大概有多少的员工呢？我一般呢都不太注意哦，这公司很大很大，有多大呢？现在在富士康拿工资的人呢120万人，这是全球这个第三大的私营的雇主。那大家说第一大是谁呢？沃尔玛吧，卖东西的啊，沃尔玛大，沃尔玛旗下还有这个 Sam's Club 那一大堆了，那是全西方世界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连锁的供应，这沃尔玛这超过130万员工。第二个呢就是 Amazon 呢是网上销售的公司，物流啊、处理啊、储存啊，这个人也多。第三大的真正做东西的就是富士康。那么我们知道这个120万的富士康的员工有多少人在一个什么地方呢？最多的人就在深圳这一带。这个地方呢基本上是一个城中城，在深圳里面有一个富士康的城，有几十个工厂和宿舍区，甚至大到有一家医院，有很多家银行，有很多餐馆。那么富士康通过一家特定的工厂里面生产各种的产品，并且制造内部用的多种的零件，它可很快，你只要给设计图，我又可以做手机，又可以做平板电脑，什么都可以做，你只要给我。所以呢富士康是绝对有能力呢也能够做这个电动车的。他呢有相关成熟的知识，他把他的知识用在各处生产的设备上，如果某一个客户的订单挂掉，他呢可以把那些零件部位呢转移到别的地方用，就是你要这个不行了，我这零件呢我不会废，我可以用到别的地方。这个呢是一种中小型制造商他没有办法的，这只要深层的供应链，这是富士康的厉害。这些所有的这些创造就是富士康的创始人郭台铭，叫 Terry Gore， 他的主意。郭台铭呢他是在台北郊外的一个地方创造的这个富士康，1974年。他建立富士康的地方呢在台北的郊外，那个城呢就叫土城啊，就和台北的新北市区的土城区，在这里建立的富士康。1974年，这个郭台铭的爸爸是一个警察，这个他呢就是台湾这个从大陆这个国民党打败的时候，四十多年前，他的爸爸就随着军队来到台湾。 那么郭台铭呢，搞公司的时候就跟妈妈借了一点钱，大概多少钱呢？在当时大概是7500美元，他作为股本就开始做一家工厂。这工厂呢在土城，是做什么呢？是生产电视机的塑料的那个旋钮，就电视机上不是原来有旋钮吗？那个时候还没有遥控器。那么富士康后来呢慢慢发展，他就拿到了早期的这个视频游戏的先驱，叫做 Atari 这个公司的游戏机的手柄的订单，还不是游戏机，是那个打游戏的手柄。这个郭台铭呢花了一年的时间在美国呢就招揽客户，那么没多久富士康就找到客户，他为美国的这大家记不记得大公司两家电脑公司，一个 Compaq 一个 Dell， 两家电脑公司呢供应这个外壳，也是代工，慢慢的就开始生产外壳里面的主机板和其他的零部件。那么从那个时候，郭台铭从笔记本电脑、早期的手机到网络摄像头，他在每一个地方呢都用这种代工的方式呢一步步上去，他一直呢就没有落下，非常敏感。郭台铭他每一次的过程呢其实都差不多，就是出品设备公司自己生产和组装，就是设备上带标记的拥有者，就是设备公司，你可以叫 Compaq， 你可以叫 Dell， 我帮你做印上你的品牌，我帮你设计组装，但是呢我不用我的品牌。那么随着这个80年代90年代，各种类型的电子产品越来越普及，售价呢就开始下降，这个富士康的利润就开始缩水，有很多大型的消费类的科技品牌一个一个的退出了制造业务，并且呢大家觉得我的成本太高了，那么就让富士康生产，就代工嘛，所以叫代工。到了2007年，当时苹果的老板 Steve Jobs 及乔布斯他就推出 iPhone， 那个苹果公司呢根本没有尝试过自己建工厂生产这个设备，就一开始 Steve Jobs 就给了郭台铭，给富士康全部的 iPhone 的生产，从2007年就交给富士康生产。后来呢也有一家台湾公司跟着这个模式来做，这家公司呢就叫做这个和硕联合科技公司，英文叫做 Pegatron、这个台湾的另外一家公司，这都是典型的富士康台硕都是代工的工厂。郭台铭呢在那个时候起步的时候就雇佣了一个台湾的企业家，就刘阳伟。刘阳伟呢他是南加州大学 USC 的计算学系的这个硕士学位，也创办过一家电脑的主机的制造厂，后来呢被富士康收购。所以呢这个刘阳伟呢他曾经也创造过一家芯片的设计公司，那么他到了富士康他就被提升了，2016年他就接管了富士康的半导体的业务，这个位置使得他有可能成为郭台铭的接班人。他的上升就是刘阳伟的上升呢就正逢富士康的战略面临挑战的时候，这个美国和欧洲有很多政界的人物就觉得把这么多的制造业务外包给这个在中国开厂的富士康是不是明智，富士康的这个业务呢看上去有很大的风险，美国的政界的很多人呢就认为这个不行，把风险压在中国大陆组装的这个产品怎么行呢？那个当时 Donald Trump 刚刚入主白宫嘛，2017年，那么 iPhone 这种历史上最成功的消费品，它为什么要让美国的竞争对手中国去生产呢？所以这是当时很多人的想法。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在美国有没有办法取代富士康的？没有，因为价格太贵了，美国的劳动成本太高了。那么除非苹果愿意说大幅度的提高价格，去想办法去能够涵括美国本土的高的价格，所以美国本土根本没有办法做手机，他能设计的不能做。所以呢郭台铭呢觉得他得有个办法呢，他能够想办法让这个政界呢就不要太强硬。他呢首先呢就要让这个 Donald Trump 不要这样咄咄逼人。2016年的年底，郭台铭呢就 他就讲了他准备在美国制造行业进行重大投资。那么 Donald Trump 就说，好啊，我当总统，你投资到美国创造就业多好啊。 Donald Trump 呢就建议他重点考虑大选的摇摆州威斯康星州，因为他要抓选票。郭台铭的这个计划的建厂的位置呢也是在这个附近，在 Milwaukee 和芝加哥之间的非常近的一个地方，叫做 Mount Pleasant、我们英文叫做 Mount Pleasant、就是玉块山呢、它呢本来就选址在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呢这个是可以免税，税收减免。它在这个 Mount Pleasant 的建厂，在威斯康星建厂呢，它可以享受45亿美元的这个州一级的这个税收的减免，这个是美国自开国以来历史以来最大的一笔补贴，针对外国公司的。那么当然呢，这个 Donald Trump 拉了这件事情，那么富士康呢就说，我呢就在这里建厂，那提供13000个就业的位置，但这些岗位到现在为止也没实现。那个郭台铭呢，这个2019年他呢本来说要参加台湾地区的领导人选举，他后来就放弃选举。他在参加2024年的选举，不过呢他由于民意这个预测里面他又落后了，所以郭台铭呢干脆就不选了啊。如果郭台铭当上了台湾的这个总统的话，这个富士康的估计就麻烦啊。这个当然呢他没有选上，倒是对这个企业的一个福音。那么他刚我们讲的2016年选中的刘阳伟呢，就一直留在富士康打理工厂的事务，并且呢郭台铭决定呢要建立一台服务器的装备线，这个 Mount Pleasant 的工厂的运作这个就在这里服务。刘阳伟呢他就说，这家公司他呢要变成大概最终会雇佣1000名员工，原来说13000名，现在说大概只用1000名的职工，但是呢这些人呢他说最后要变成富士康的电动车的供应链上的一环。所以富士康呢他已经在全球24个国家他有做工厂的经验，他已经能够比较好的适应各种各样的环境。他说我们也知道应该如何处理当地的劳资的流程，我们知道怎么样和政府打交道，但是美国的这个工会的力量，我估计富士康呢还不得不重视，因为动不动就罢工，这个是非常头痛的事情。那么当然我们前面讲了很多逻辑，那个富士康在美国做这个电动车服务，刚才讲了这个 Ohio 的这个Lost Town， 又讲了威斯康星的这个 Mount Pleasant， 其实呢这些地方呢都是富士康的布的一个局。当然这个作为政客来说呢更需要富士康，包括这个我们讲这个 Donald Trump， 他就求这个富士康来开厂。那么当然呢我们现在知道 Lost Town 的这个地方呢它本来呢就很多是生锈带，Ohio州是典型的生锈带。那么这个地方呢这个遗址呢就没有办法就空置起来，所以呢这个现在这个我现在不知道啊，这个富士康能不能够成功的在这个 Lost Town 重新把这个工厂开起来，为美国的各大机场的生产这个零配件。那个我们当时2022年春天这个 Lost Town 交易成功以后，这个就开始把这个工厂呢改造成为富士康的工厂。那么对极光焊接、冲压设备、各种各样的这种车辆的设备都想办法，并且买下来以后花费了70万美元就修复了一个已经报废的48米高的水塔，并且水塔上呢也印了富士康的标志。那么这个呢他们也是努力的要想办法。那么我们说拿了 Lost Town 的这个厂留下了很多设备，那么这有些设备呢它没用了，但是大部分设备还能够用，做底盘呐、做什么你稍微修改一下它就能用。所以呢这些是通用汽车留下来的设备，廉价的落到富士康的手上，富士康呢就进行改造就准备用。那么并且呢这个富士康呢也想做一个涂料的车间， 当然这个电动车的引擎呢，安静它是电动机，所以呢这个如果做了工厂做成功了以后，那么这些车停在外面呢，居民就不会那么反感，它不是汽油的车。目前这个工厂大概有400多个员工在帮他检修，帮他准备应用。不过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富士康雇佣的400多名员工都不是工会的会员。美国现在大企业对工会特别的头疼，如果你想企业发展，你用了美国工会的成员的话呢，他动不动就罢工，像美国电影工人工会、美国汽车工人工会，他说罢工整个产业就垮下来了，罢工1年半年，这个再重新开工的话，技术呢就严重的落后。我其实讲到这里呢，有些就是想讲到就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现在很难解决。你说不给这些工人自主权嘛，不民主，给了自主权嘛，你的技术翻新就变慢，这个很矛盾啊。工人要加钱当然是对的，但是技术如果不翻新，你加了钱企业倒闭你怎么办呢？这个就是富士康现在要考虑的一些问题了。这个富士康说他现在经过扩建以后，在Ohio这个 Lordstown 这个 Lordstown 这个工厂呢，每年可以生产50万辆的电动车，品牌是什么都不知道。我们知道 Tesla 一年的产量是140万，富士康在 Ohio 的 Lordstown 这个工厂呢，他一年可以生产50万，但是不是挂富士康的名字，挂各种不同的公司的名字。现在估计已经有10家潜在的客户跟富士康在谈判，就准备在这里生产汽车。那么有半数已经进入到后期的阶段，也就成熟了。所以呢，过一些时间，大概2025年，在美国公路上开的这种电动车，美国品牌的可能就是富士康在 Ohio 的 Lordstown 的工厂做的。哎，这个故事我觉得非常有趣啊。好的，我明天再聊。谢谢大家的收听。